我们看历代至上，
我睇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第四章，
历代至上第四章
是旧约圣经501面，
喺旧约圣经501页，
501面啊，
旧约圣经喺右手边啊，501页，
第九节开始，好不好？到第十节，
历代至上第四章在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节开始。
我们看第九节，
我们找到一起看第九节。
找到吗？历代至上第四章，
大家找到没有？历代至上第四章
第九节。
第九节开始，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第十节，
第十节，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赦免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样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对不对？
咁样祈祷系非常好嘅祈祷。
如果我问你，这样的祷告合你的心意吗？
但系我问你，呢个祈祷合唔合嘅心意咧？
一定合我的心意，对不对？
一定会合我嘅心意。
他怎么祷告呢？
佢点样祈祷咧？
他说啊，神啊，你赐福给我。
佢话上帝啊，求你赐福俾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的境界，
然后常与我同在，
然后常同我同在，
然后保佑我，
而且保佑我，
不遭遇患难，
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不受艰苦，
非常好的祷告，
一个是非常好的祈祷，
这是亚比斯的非常好的祷告，
这个是亚比斯非常好的祈祷。
我想很多人就用亚比斯的祷告来勉励人。
好多人用呢个祈祷嚟勉励人。
他说这就是成功神学。
所以佢话呢个系成功嘅神学。
这是丰富神学。
呢个系个丰富嘅神学。
你看亚比斯神怎么听他的祷告？
你睇亚比斯上帝点样听佢祈祷咧？
神照样听你的祷告。
上帝点样又会照样听你祈祷？
我们注意一下哈。
我注意一下。
神听祷告是按神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对不对？
上帝听祈祷系按着嘅心意，上帝心意嚟听我祈祷。
所以我们要分别清楚啦。
所以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
主权是在上帝，对不对？
这个主权在上帝。
譬如说，这个人生病了。
比如讲，这个人有病了。
他得了一个绝症。
他得了一个绝症。
我们是为他祷告，对不对？
我们是为他祈祷。
我们恳切为他祷告。
我们恳切的为他祈祷。
如果按照这里亚比斯所讲的话，
假如我们按照这个亚比斯所讲的呢，
神啊，你赐福给我，对不对？
上帝啊，你赐福给我。
你保佑我。
你保佑我。
不遭患难。
不遭遇患难，
不受艰苦，
不受艰苦。
你想生病是不是患难？对不对？
你想想，有病是不是患难呢？
是不是艰苦的事情呢？
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事呢？
如果那个人会说啊，你看亚比斯的祷告，神听亚比斯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叫我遇到患难呢？
假如那个人有什么事的话，他会说啊，做什么上帝要听亚比斯的祈祷？做什么上帝不听我祈祷，给我有患难呢？
我们怎么样向他解释？
这样的话，我们要怎样向他解释呢？
同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信耶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你信耶稣的话，什么事都会解决的啦。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对不对？
什么事都会解决的哦。
你知道一个介绍一个金融公司，一些叫你投资的人啊，
你知道那些介绍的金融公司的人去教你投资的话，
他讲得非常好，非
常，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哦。
最后你问他，你敢肯定说不会亏本的吗？
最后你问他，你肯定我不会蚀本吗？
他不敢担保，对不对？
他不敢担保的，
因为每一天的变动，每一个小时的变动都不同的，对不对？
因为每一天的变动，每一个小时的变动是不同的。
所以换句话说，人当像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他？
所以当那些人向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回答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智慧的回答。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回答。
权柄 在于神。
喂，主权主权喺上帝。
医治不医治也在于神。
医治不医治都系喺上帝
手上。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造之物。
我哋系人，我哋系一个受造之人。
我们不能命令神，神啊，你一定要医治他。
你唔可以命令上帝讲，上帝啊，你一定要医治他哦。
我们只知道说神的旨意完成全，对不对？
喂，只可以讲。靠神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事，
不是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发达，对不对？
不是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发达的、
如果今天说我宣布说，今天各位朋友们，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明天开始，肯定你就亿万家财了。
我先话，假如我今日宣布，你哋个个信耶稣的人咧，天日开始，你一定有好多嘅家财。
这是叫成功神学。
咁样嘅话，呢、这个叫做成功嘅神学。
这叫丰富神学。
呢、这个叫做丰富嘅神学。
我告诉你，肯定你拜堂是坐满的。
肯定咧，你拜堂会坐满噶啦。
万一他没有成为一个百万富，万一他没有成为富足神后，他会把礼拜堂屋顶都拆掉了。
肯定个人后来咧，佢唔会成为个百万富翁咧，佢一定会将呢间礼拜堂嘅屋顶拆咗佢噶啦。
特别在祷告的事情也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哋喺祈祷嘅事上都系一样噶。
真是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对不对？
我求主俾我有一个特别智慧。
看圣经怎么样讲？
我哋要睇圣经点样嚟讲。
我按照神的心意来求告他。
我哋按照上帝嘅心意嚟求告佢。
我看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多祷告的一些非常好的例子。
喺圣经入边俾我有好多个祈祷嘅例子。
可以给我们学习的。
可以俾我哋嚟学习。
如果我们按照亚比斯这种祷告，这个丰富神学的话。
我照着这个阿比斯这个丰富的神学阿比斯的祈祷这个丰富神学的话，
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自己下监牢，对不对？
那么保罗向腓立比教会传福音的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会坐监的，
不遭患难，不受艰难，
他不会遭遇的患难，不遭遇艰难。
但是保罗真的坐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呢？
但是保罗真的是在腓立比坐监的，
他不是为资格坐监牢，是为主的工作坐监牢。
他不是为自己来坐监，他是为着主的工作来坐监。
如果丰富神学说不应该坐监牢，对不对？
假如是丰富神学来讲，他应该没理由坐监的。
如果成功神学来讲，不应该受苦的。
假如成功神学来讲，他应该不可以受苦的。
请问这怎么样解释呢？对不对？
请问要怎样解释呢？
我们可以说是主权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主权，应该在神的手中。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跟他说，
耶路撒冷的十五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主席雅各啊，
耶路撒冷的那个主席雅各，
他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
在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
他不是上了断头台吗？
添系上咗呢个断头台咧，
但是你看彼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但系彼得喺坐监嘅时候，
准备明天把他提出来，也要上断头台的。
准备听日系佢都应该要斩头噶。
但是神却救他。
但好奇怪，上帝却救佢。
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不对？
咁样呢个要点样解释咧？
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
我睇呢个施洗约翰
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
佢系为耶稣基督开路嘅先锋。
他最后也是为主殉道了。
他最后都为着神来殉道，
所以我们说应该说凡事都有主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凡事有神的旨意。
我们讲一些例子，
我现在拿几些例子。
我们看在旧约里面很多人祷告都不同的，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祈祷都有不同的。
你看摩西，神差派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摩西神就差派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有个要求，
摩西的要求，
神啊，你一定要跟我同去。
上帝啊，你一定要同我一起同去。
显明你的同在，
显明你的同在，
显明你的百姓是与众不同的，
显明你的百姓是与众不同的，
是耶和华的军队，
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跟世人有分别的，
跟世人有分别的。
摩西说我没有口才。
摩西说我没有口才，
但是神说你不用担心。
上帝说你不要担心，
我为你预备你的兄长亚伦听你讲话。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你大哥亚伦帮你讲话。
神应许他与他同在，对不对？
上帝应许跟他同在，
这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卫在祷告的时候，
大卫喺度祈祷嘅时候，
大声感谢神，
佢大声嘅感谢神，
赞美神，
赞美神。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告诉我们，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同佢讲，
他说我是年幼微小的人。
佢话我系年幼微小嘅人。
你竟然肯提拔他，对不对？
你既然神，你既然可以提拔我，
你看他献上感恩的心，对不对？
你睇佢献上感恩嘅心。
所以今天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啊！
你睇下今日我哋何等嘅人咧？
竟然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对不对？
我哋既然可以喺神嘅面前蒙恩，
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啦。
因为基督耶稣嘅救赎，佢哋今日使我哋成为新造嘅人，
何等大的恩典！
呢个系何等大
的
恩典！
所以大卫他感谢神。从心里面感谢神，
所以大卫感谢神，从心入边感谢神。
当以利亚向巴利先知挑战的时候，
当以利亚向巴利先知挑战的时候，
一定会胜过这假的先知，
一定会胜过那些假的先知，
证明耶和华是真神，
证明耶和华是真神，
神就与他同在了，
神帝同佢同在。
所以按照一切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
所以一切都按照神的心意来进行。
以色列王当这个犹大王被约沙王被这个大敌人包围的时候，
当那个
犹大王
被那个敌人包围的时候，
哇，他就喊叫，
他就大声的叫，
神啊，求告神帮助他，
上帝啊，你求上帝帮助他，
就上帝就帮助他，
结果上帝就帮助他，
在这样的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神帮助他，对不对？
在这样的非常的环境当中，上帝帮助他。
你看每一个人祷告，神按照他的心意，需要的时候与他们同在。
有每一个人的祈祷，上帝按照他的心意，需要的时候来同他同在。
我们看最出名的主导文，
我们看最出名的主导文，
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
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祈祷，
是真正的祷告的一个功课，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祈祷的功课。
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耶稣引导他的门徒从天上开始，天上的父，
主耶稣带领门徒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
然后从天上又引到地上了，
从天上开始到地引到地上，
求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不对？
求你赐我哋日用嘅饮食，
然后再从地上又转到天上，
然后又喺地上又转翻喺天上，
免了我们的债，
免我哋嘅债，
就想到天上了，
想到我哋嘅想到想到天上，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又天上又地上，对不对？
耶稣教导门徒祈祷，天上、地上、地上、天上，
面面都周到的，
面面都周到，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祷告，
是一篇非常完美的祈祷。
但是虽然祷告很短，
所以虽然祈祷很短，
但是包罗万象，
这一篇的祈祷文包罗万象，
天上的
有天上的，
地上的，
有地上的，
吃的，
有食的，
用的，
有用的，
遇到困难的，
有遇到困难的，
都包括在里面，
都含含包括在里面。
这个非常完美的祷告，
是一篇非常完美的一个祈祷。
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是有功效，对不对？义人所发的祈祷是有功效的。
圣经同我哋讲，义人所发出嘅祈祷系有功效嘅。
所以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所以雅各书好清楚同我哋讲。
第五章告诉我们，
雅各书第五章同我哋讲，
佢引用以利亚的例子啊。
佢引用以利亚嘅例子。
他说以利亚求不要下雨。
佢话以利亚求不落雨。
三年半就不降雨在地上。
就有三年半真嘅唔落雨噶。
三年半不下雨，地上饥荒，对不对？
因为三年半不落雨，所以地上饥荒。
我想以利亚一定对神有深刻的认识，
我想以利亚对上帝有很深刻的认识，
他才敢做这样的祷告，
所以他敢做这样的祈祷，
要不然他有神的启示在里面，
他有上帝的启示，
要不然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
或者他有上帝的话在里面。
你不能今天说你看了我不祷告明天就不下雨了，
你不敢说，我不祈祷明天不落雨，
我祷告就下雨了，
我祈祷就会落雨，
万一跟你所讲的相反你怎么办呢？
万一你所说的跟你说的相反是怎样呢？
所以他一定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
所以他一定有神的话在里面，
有把握有信心才讲出这样的话语，对不对？
他有把握有信心就会说出这样的话，
好像以利亚告诉那穷寡妇说，
好似你啊，同一个穷嘅寡妇。
你先做饼给我吃。
你先整个饼晒饼俾我食先。
然后你有很多的饼，很多的油。
然后咧，你嘅面同你嘅油不系唔会缺少。
他真正有从上帝领所领受的信息，才还他才这样敢来跟这个妇女这个寡妇讲的。
佢一定系有从上帝有领受咗咁样嘅信息，佢就敢同呢个寡妇咁样讲。
所以以利亚不祷告，不下雨啦。
所以以利亚唔祈祷，唔落雨。
他祷告的话，
佢祈祷嘅话，
天就下雨了。
天就落雨啦、
啊。地就产出这个土产来了。
所以地就产出土产啦。
我们以为说以利亚是个超人，
我哋以为以利亚系个超人。
他是个大先知。
佢系一个大先知，
他是个有能力的先知，
佢系一个有能力嘅先知。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但我都唔好忘记啊。
雅各书写得非常好，
雅各书讲写得好好啊。
他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
佢话以利亚同我哋性情一样噶，
一样有性情的人，
一样系有性情噶、
啊，有喜怒哀乐，
有喜乐哀乐，
他有刚强的一面。
他有刚强的一面，
他也有软弱的一面，
他都有软弱一面。
他甚至软到这个地步啊，他飞行的时候，他甚至求死。
他甚至有软弱到一个地步啊，他啊求死。
但是他祷告蛮有能力。
但是他祈祷蛮有能力。
但是你要注意，异人所发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
啊。你要记得，异人所发出的祈祷是有能力的。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和鼓励，对不对？
这个给我一个提醒和鼓励。
我们得不着。
雅各书说我们得不着。
是因为我们不求。
是因为我们不求。
我们求没有得着。
我们求的时候都不会得着。
是因为妄求。
是我们妄求，就是随便求。
因为你求的东西不是你真正你需要的东西，
因为你所求的不是你真的需要的东
西。求没有得着是因为妄求，
你求不得着是因为你不求，
或者我们心中注重罪孽，
或者我们心中注重罪，
神就不垂听我们了，
上帝就不听我们祈祷了。
所以祷告事情、能够并不是改变所有的事情，
所以祈祷、不是改变所有的事，
乃是改变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那种心态，
主要是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对神的心态。
我相信我们的神有绝对的全能，
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有绝对的权能。
当我们祈祷他的时候，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他如果他乐意赐给我们的，他就赐给我们。
他知道他乐意赐给我们，知道对我们好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我们。
他什么认为是最好的，他会给我们的。
他觉得对我们最好的，他一定会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在上帝面前、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他有绝对的主权，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不是我们命令他，
不是我们命令上帝。
我们是受造之物，是卑微的，
我们是不过是受造之物，是卑微的。
我们怎么可以去命令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
我怎可以命令一个创造我们的宇宙的万物的神呢？
而且我们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而且我们发现，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会强求，对不对？
我们会强求、
好像小孩子向他父母就是要那样东西，
好像小孩子有时他一味一定要用
东西。你知道你看到小孩子在一些超市里面哭啊喊啊跳啊，他就是要炒那样东西，但是父母亲不买给他。
有时你会遇到一些小孩子在超级市场又喊又跳又叫啊，但父母不给他玩。
但父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给儿女，对不对？
因为父母知道什么对儿女来说是最好的。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吗？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你知道吗？
一个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
一个皇帝叫做希西家王。
我们知道有一天神差派以赛亚西西家告诉他说
有一个
先知以赛亚
先知以赛亚
受神的命令吩咐告诉他说
受神的命令来跟希西家讲，
你的时候到了
他说你的时间到了，
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你现在要回到上帝那里。
但是希西家王好像小孩子一样
希西家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
他好像真是不高兴
他很不高兴
他的脸面向墙壁
他面向墙壁
好像对神的一种抗议，
好像是对上帝一个抗议、
为什么就要这么快让他回到天家去，对不对？
做咩会咁快要我翻到天家呢？
并且他就祷告强求神，
所以去祈祷强求
神，就给他再多15年的寿命。
上帝俾佢再多十五年嘅寿命。
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对不对？
喺人睇起身呢系个好事。
多15年的寿命，对不对？
多咗15年嘅寿命。
昨天我们在英家聊天的时候啊。
昨晚喺英家屋企，我哋倾偈。
我们讲到一些长辈，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讲到一啲长辈离开世界嘅时候。
有些是80岁，有些是90岁了啊。
有啲80岁，有啲90岁。
你怎么去安慰他？
你点样嚟安慰佢家属呢？
算是长寿了，对不对？90岁
啊，差不多90岁应该好长寿的啦。
但是做孩子的
啊，系做细蚊仔。
我今天发现一些做儿女的反应是怎么样反应？
今日我哋做儿女嘅反应系点样咧？
那有孩子嫌父母的寿命长寿的呢？
啊，因为边个有边个细蚊仔会嫌我哋嘅父母长寿长寿
九十岁还说，那有人说都盼望说父母多个时刻在世界上，对不对？
普通我哋虽然父母90岁啦，我哋都盼望父母去喺世上多啲时刻。
但身体健康就好啊，
佢身体健康就好啦。
如果身体不健康就有点麻烦，对不对？
佢身体唔健康或者比较麻烦。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反应，那里有孩子盼望说父母不会多受的呢，对不对？
牧师话佢第一次遇到咁嘅反应，有边度有细蚊仔盼望自己嘅父母系长寿咧？
我们说90岁长寿了，对不对？
听我讲，呢个已经差不多90岁，好长寿
噶
啦。
当然说还嫌不够，对不对？
做儿女嘅，佢仲嫌唔够啊！
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呢个人之常情。
西西家多了15岁，高兴吗？
希西家多咗15年。是不是很高兴呢？
很高兴，
他真的很高兴啊。
结果呢，不但增岁啊，还添了一个儿子。
结果呢，他不但他增加长寿，他甚至他加了一个儿子，
叫做马拿西。
这个儿子叫做马拿西。
欢喜吗？
欢喜不欢喜呢？
家里多一个孩子欢喜，当然是欢喜吗？
家里多了一个仔，一定很欢喜的。
西西家是王，是多了一个王子，欢喜吗？
希西家而家佢系一个国王，佢而家多咗一个儿子，佢当然好
肯定整个王宫都庆祝，对不对？
肯定喺王宫入边有庆祝。
但是想不到带来也是一个很大的灾祸。
但系冇谂到带来以色列一个好大嘅灾祸。
希西家王是个好的王。
希西家系一个好嘅王。
他死了之后啊。
佢死咗以后。
马拿西做王。
马拿西做王。
这是坏的王。
冇谂到佢系一个坏嘅王。
残酷的王。
好残忍一个，
把以色列人带去敬拜偶像，
将以色列人带离开神去敬拜偶像。
希西家在世界上是个很金钱的王，
希西家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
王，因为多了15岁生了一个儿子，
就因为他多了15年生了一个仔，
把整个犹大的国家都走向拜偶像的道路，
将这个犹太国家行完转过去变成拜偶像的国家。
这是好事吗？
这个是不是好事呢？
这强求所带来的结果，
这个是强求所带来的结果，
造成许多许多许多痛苦的事情，
造成许多许多痛苦的事。
耶稣基督的祷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祈祷给我们有好的榜样。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敢强求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强求，
因为我们是受造者，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受造者，
神是创造者，
上帝是创造者，
所以耶稣是视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的儿子，
他有权柄啊，
他
有能力，
他有能力，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怎样就怎样。
但是他站在人子的身份，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但是他站在一个人子的 身份，在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
各位想象一下，
各位你想一下，
就要上十字架，
就要上十字架了。
你想到要上十字架痛苦吗？
你谂落上十字架痛唔痛苦咧？
极其痛苦的事情。
呢个系极其痛苦嘅事。
耶稣这样祷告说。
但耶稣咁样祈祷。
主啊，如果你许可的话，父啊，许可的话，将这杯撤去，拿去了。
父啊，假如你系肯嘅话，你将呢个杯攞去。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对不对？
呢个系非常关键嘅一个时刻。
因为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死， 成就救恩的工作。
因为主耶稣他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来行走。
但是在这仁慈的地步，他想到这点的时候，神啊，如果你能够的话，就把这个杯都拿掉了。
但因为耶稣以人的 身份来说，神啊，假如你可以的话，你将这个杯拿去。
接下去他怎么讲？
接下来他讲什么呢？
只照父的意思，
但是
不照我的意思。
但是要照父神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
耶稣乐意顺服神啊，让神的旨意成就了。
耶稣愿意顺服神，被神的啊旨意成就在身上。
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有权并舍弃生命，他也有权并把生命拿回，这个不用担心，对不对？
耶稣有权并将他的生命舍弃，他有权并将他的生命拿回，
只照你的心意，对不对？
只要照神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对不对？
啊，圣经啊，同佢讲得好清楚，你哋祈求就俾你哋，
寻找就寻见了，
而寻找就寻
后门就给你开门，
你敲门嘅时候就为你开门，
太好了，
真系好啊！
你想想看，一个做父亲的，
你谂下一个做父亲嘅，
做父母亲的，
做父母嘅
孩子求饼的时候啊，
当细蚊仔同你求要一个饼嘅时候，
你会给他石头吗？
父母会唔会俾个石头呢？
不会的。人间的父母都不会这样对待孩子，
人间的父母都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何况天上的父神，
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神呢？
他岂不是拿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对不对？
岂不拿最好的东西给你呢？
你知道一般来讲啊，
一般来讲
有三种人啊，是很少求于人的，
有三种人很少求人的。
三师啊，
三师，
是老师的师啊。
第一个是老师，
第一个是老师。
第一种是老师，
第二个是律师，
第二种是律师。
因为老师教导人，他很少求人。
因为老师教导人，很少求人。
都是别人要求他的，
多数是人求他。
第二是律师，
第二个是律师，
都是人求他，他没有求别人。
都是那些人来求他，他很少求人。
第三是什么师？
第三个咩事啊？
医师，
医师，
他医病人的，病人要求他了。
他要医病，所以系病人嚟求佢。
所以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啊，
所以有一日，一个年轻人
去找到爸爸的时候，
希望佢爸爸，
爸爸，爸爸，
跟爸爸，爸爸，
我要做牧师，他讲，
我要做牧师。
他爸爸可能听不太清楚，
佢爸爸或者听唔清楚。
多一师又有何妨呢？
要多一师又有咩有咩唔同呢？
太好了，多一师又有何妨？
真系好啊，多一师有咩何妨呢？
这做父亲乐意接纳他的要求，多一师又有何妨呢？
啊，即系父亲啊，或者愿意接纳佢嘅，多一师有咩何妨呢？
我们感谢神，
嚟感谢神。
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
今日我哋喺天上嘅父神，
他真的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佢真系乐意垂听我哋祈祷，
按照神的心意心意啊。
按照神上帝心意。
我们知道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个丰富神学。
亚比斯嘅祈祷，我哋常常将佢当作一个丰富神学。
它是一个成功神学，
或者系个成功神学。
但如果真的有一天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啊，
假如有一日上帝真嘅唔听我祈祷嘅时候咧，
我们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
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对不对？
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呢？
也许他为你开另外一条路，不晓得，
或者神会为你开另外一条路。
我想唯有顺服神的旨意，那是最美好的事情。
唯有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你们大卫的祷告很多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大卫祈祷有很多是这样的祈祷，
大卫恳切的祷告，神不一定听他祷告的。
大卫恳切的祈祷，上帝不一定听他祈祷。
当神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完全顺服过来了。
当上帝做了这件事后，他就完全顺服了。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有慈爱的父神，
你是一位慈爱的父神。
我们是属你的人，
我们属你的人。
我们真是有福气的人，
我们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面前祷告仰望你，
我们可以随时到你面前来祈祷仰望你。
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敢强求，
我在主的面前不敢强求，
只按你旨意，按你的心意来成全，那是最美好的事情。
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旨意来成就，这个是最美好的。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更加认识我们的神，
更加认识我哋嘅神，
明白你的心意，
明白你嘅心意，
听我们感谢的祷告，
听我哋感谢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